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会谈。习近平欢迎帕努埃洛在中密建交30周年之际访华，赞赏他就任以来积极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积极倡导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交30年来，中密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利益。中方高度重视中密关系，愿同密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月7号下午，在全军院校长集训现场官兵的注视下，武警指挥学院院长赵立荣最后一个走下讲台，标志着全军院校长办学定位会审答辩圆满结束。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告诉记者，着眼顶层设计，集中审视全军各院校办学定位、目标思路，是落实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之举。中央宣传部13号在浙江舟山某军港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先进事迹，授予医院船“时代楷模”称号。蓝色星球上，这艘船所到之处留下一路赞誉，感谢中国是最多的赞美，中国是好朋友、好兄弟是最多的评价，希望和平方舟再来是最多的期盼。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究竟是怎样的一艘船，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翻开今日头版，我们一起感受和平方舟的和平魅力。中共中央国务院13号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19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国旗下半旗，8000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解放军仪仗大队18名礼兵齐步行进至公祭台两侧助力。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公祭现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截至本月27号，各营连配套训练场地建设及修缮工作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11月底，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对常态化推进为基层解难帮困活动进行回头看，结果令人欣喜。一批影响基层战斗力建设的绊脚石已被搬掉，事关打仗的问题优先解决。翻开本报头版，一起来学习这个旅的经验方法。12月上旬，100余名西沙退伍老兵乘坐民航包机从西沙永兴机场起飞，离队返乡。飞机升空后，并没有马上飞离，爬升至900英尺左右高度，机身威胁，飞机开始绕道盘旋。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从敬礼向战士第二故乡里寻找答案。那一刻，我代表祖国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卢旺达阅兵式走起中国式队列的故事。今年7月4号，位于非洲中东部千秋之国卢旺达，在首都基加利隆举行纪念解放25周年庆祝活动。 在国家和平体育场举行的阅兵式上，卢旺达军人威武整齐的中国式队列和清晰准确的中文口号瞬间点燃整个阅兵场，人群欢声雷动。而负责卢旺达受阅人员训练的指导组组长，正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二队六中队的副中队长杨成群。了解更多详情，请翻看本报第四版。走进双拥影像，11月29日，长三角地区退役军人上海专场招聘会暨上海市首次退役军人创业大赛在上海展览中心启动，包括江苏、浙江两省在内的200多家知名企业参会，提供10000多个招聘岗位。驻沪海军某基地组织230余名退役军人和军属参加了专场招聘。不久前，一款换脸的手机软件在朋友圈刷屏，上传自己的照片就能代替明星出现在相关的影视作品中，让普通人也过了一把明星瘾。还有一款人工智能侧面相的小程序也曾走红朋友圈，用户上传自己的照片或实时自拍就可以进行面相测试，但需要转发至朋友圈才可看到测试结果。不少网友体验之后发现，这款软件不但服务协议霸道，而且还通过收集照片获取用户的面部信息，许多网友都担心被偷脸。读者之友版给您提个醒，刷脸时代，谨防个人生物信息泄露。军队离退休干部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他们建立的历史功绩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2月9日，全军老干部工作暨先进干休所、先进离退休干部、先进老干部工作者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先进典型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饱含真情，事迹感人。老兵天地版为您摘要刊登。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开展快速机动训练，提升部队遂行任务能力。12月5号，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战术训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